亲爱父神，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你宝座前，求恩典，求够用我们的恩典，有恩典去学习，有恩典去改变，有恩典去成长。主，求你下午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我们邀请你来牧养我们，牧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很深的需要，还需要医治的、重整的。你差派你的灵继续完成你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在你怀抱里面是个最安全、最享受的地方，因为爱中没有惧怕。愿意下午这个时间成为美丽，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团契的机会。我们祷告靠来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啊。首先我要讲主题的内容之前要交代两点啊。第一，你听我的国语就觉得不是很正统啊，也广东腔的国语。我对中国大陆弟兄姊妹那个情况了解不够啊，很肤浅。我主要的经验是在北美，所以我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就是今天下午你听完之后，你需要帮忙把你学到的东西转化应用在你们的处境里面，这个我不能够代替你做，这个是很重要。那第二点就是今天我要介绍一个 model， 一个谋士。那么所以我不会去到很仔细的怎么样教大家默想祷告啊，很多的操练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其实将来应该有一些 workshop 是专门教怎么样默想，专门讲怎么样祷告，一边讲一边做的。那今天这个题目不允许我来到这个层面的这种的教导，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如果你希望来听培灵会的话，你失望了啊，我会讲不少理论的东西哈。如果你想学一些方法的话，我也不会讲很多方法。我觉得今天早上苏牧师他讲一个很好啊，他说我希望你今天下午我要传递给你一个负担，一个信念，能够你以后离开这个培训营，你把这个信念这个负担能够在你的侍奉、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那我先交代这两点是然后我进到主题哈。好，我们现在要根据这个大纲来讲下去。那我整个下午的内容都是离不开这个图哈，有四个圈圈啊，有四个圈圈，它一共有包括四方面的塑造，就是灵命的塑造、传人的塑造、群体的塑造，还有使命的塑造，这四方面。那刚才我已经提过我那个经验是在北美，在我过去在北美侍奉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就是在北美华人教会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他有不同的传统跟背景，所以他们来到教会啊，都带着他们的那一套啊，那个传统啊，还有他们那些观点啊。那么你牧养他们的时候啊，你发觉很容易不同的人会抓住不同的重点，他认为团契、认为教会应该是这样做，应该这样发展。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观点，有一种的重视哈。那么我们很需要有一个英文说一个 unifying 的 picture， 整合的图画，在全面里面来了解部分。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很需要有个全面的图画。我很欣赏热心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很害怕热心的人是偏激。热心但是偏激啊。如果他偏激的话，他很能够吸引人，但是这个杀伤力很大。他对这个团契、这个教会可能十年之后你才收拾他这个偏激所带来的后果，你还要处理。平衡是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平衡的领袖，一个平衡的一个基督徒啊，不然的话有不好的影响。我就举两个例子，我自己是在香港一个很注重传福音的教会培养出来的。 这个教会它的 agenda， 它的议程上面就只有传福音，只有传福音。在很短期之内，这个教会发展得很快，很多人信主，但是他由于忽略其他很多的东西，所以到现在这个教会还在面对那一种忽略所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个教会，他的传道人是念辅导counseling 出身的，那么他就把教会变成差不多是一个 counseling center， 一个辅导中心，也是不平衡。教会跟一个 counseling center 不一样。我用来要说明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负担，有我们的特长，有我们的训练，但是我们有一个 big picture， 大图画，你要从这个大图画里面了解我们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能够整体配合起来，就有一个美丽整全的发展。我再强调，这个时代很需要整全的了解，还有平衡的发展，我们小心偏激，提防偏激的人，偏激的路线。那么这个model 就是我尝试提供一个全面的一个 big picture， 让大家能够反省能够反省，okay， 冲击大家来思考一些问题。好，我们现在讲那个灵命的塑造第一个圈圈，okay， 灵命的塑造。首先我们要谈就是灵命塑造的目的，灵命塑造的目的。我们一块来念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他一个很深的感受的分享我们一块来念：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句经文就很好的定义了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它的目的，就是要基督成形在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基督成形。华人教会有一个新月学者冯英坤他有很好的说明对这些经文我让大家看看。
虽然这比喻在字面上是说基督在信徒身上成形，但就其真正的意义而言，则应把它倒过来说，只等到信徒取了基督的形象，以及信徒接受基督按自己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塑造之功，在生命的每一方面皆顺从基督的管理，以致他们反映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品格，让基督的柔美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
他很清楚点出来那个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意义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是灵命塑造的目的那么来到这里，我需要把我个人由于刚才我说基督成形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目的，那我把个人对 spirituality 那个定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在教会传统里面，我们会发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属灵追求的路线，很多很多不同的路线。每一个路线如果我们跟着它操练走下去，都能够找到那个活水泉源都能够帮助我们里面有长进，没有一个专利的，没有现在有些人以为你一讲福音你就要走灵恩的路线，这个是无知，这个是对教会历史的无知其实福音有很多不同的路，我们现在就需要回到教会历史里面去研究，去了解 rediscover 重新发现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方法路线，然后思考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身上。我这样讲就是让大家首先那个眼要打开看见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园地，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导在灵修神学里面。我们研究就是把很多这个不同的路线看到怎么样可以转化，然后应用在我们当代的生活里面那么我个人对灵性的定义在大学毕业里面我就提出了灵性 What is spirituality? 这个在目前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哈，灵性啊。那我的定义是 spirituality is the response of the kingdom community to the Father's initiative for imitation of Chris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n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那我把它可以这样翻成中文，就是灵性化解是属灵长进，就是天国群体的回应。天国群体的回应，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就是属灵追求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好像一个练武功的人，他去山上面操练，然后学成了就下山，然后你看见他走路哈，可以浮浮的，然后有一个光圈，成为一个圣人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离开群体，没办法有真正的灵性成长啊。那么是 Father's initiative， 就是回应我们的天父他的邀请，他的主动啊。我们的父神永远是主动，我们是回应。神永远是走第一步，我们是跟随。我们的唯一是我们走在父神的前面。那个邀请是什么呢？是 for imitation of Christ， 就是要效法基督。那个就回到刚才我们读加拉太书那一节经文的意义啊。天父邀请我们在那个天国群体里面效法主耶稣基督。那种效法呢，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完工。所以是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那如果来到这里还不完整，还有最后一句，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架构里面。那这句话很重要，它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抄第一世纪的方法啊，就把它搬过来就用在我们身上，不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突德的一个文化跟历史的处境，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历史的处境是什么，然后在当中有一个真正本色本土的那个属灵观啊。所以我刚才说我在北美的经验不能够完全就是全应用在你们的那个处境里面，需要你们也去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根据这种的了解了，对灵性了解，我们概括的来说，就是时间局限我不能够详细的讲啊，就是一个健康一个整全的属灵观一定是 Trinitarian， 就是建筑在三一神学上面的啊，圣父圣子圣灵都要重视，都要重视。有些人过分重视圣灵，有些人过分重视圣父，但是一个平衡的属灵观是 Trinitarian， 是三一真神一个属灵观。还有这个属灵观，刚才我提到就是一定是一个整体的，在群体里面产生出来的啊 ，communal spirituality。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恩典的属灵观，因为是父神做主动啊，恩典在前面，我们跟随啊，也包括聆听。我们在聆听的过程里面，了解父神要我们走的方向、追求的路线。最后是 incarnational 道成肉身，因为它是一定要很有血有肉的产生在一个历史文化结构里面，所以是道成肉身啊。这个是我个人对spirituality 一个定义啊，给大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也是跟刚才保罗所说的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就是有一个联系哈。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灵命的塑造呢？灵命塑造的重要性在哪啊？我们来谈一下哈。陈金辉牧师他在灵力否思这本书里面哈，有一句我觉得很深度的话哈，他说神工作的方程式是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还有加方法，他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方程式，圣灵的能力、美好的灵性加方法。你发觉这个跟你的体验观察可以印证的，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什么方法啊，他们带领团体 没有什么方法，来来去去都是一样。但是由于他们有美好的灵性、圣灵能力，神还是祝福使用他。但有些人很有方法，常常那个聚会啊，有不同的内容主题啊，变来变去，很吸引人，但是没有果子。因为问题出在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美好的灵性。当然我们不需要好像我们去吃饭哈，只能够 choose coffee or tea 哈，咖啡或者茶，我们这个都要追求。我们有圣灵能力、美好的灵性，也要方法，也要方法。但是我们知道他那个优先次序在哪啊。由于神是使用有美好灵性的人，所以灵性塑造是很重要，特别是你要侍奉主的人啊，灵性的追求很基本、很重要，不可以取代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要看重灵性的塑造啊。第二方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也是有一句常常人家引用的一句话哈。他有一个祷告，他说 Lord, you stir men to take pleasure in praising you, because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神造自己来创造我们，我们的心会永远烦躁不安，直到我们安息在他里面。这个安息在神的里面，不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完全就完成的，是个不断我们要做的一个历程，不然我们的心会永远烦躁不安。为什么灵命塑造重要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性需要灵性的深度的长进，不然我们的心会烦躁不安啊。那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如果缺乏灵性塑造的话，他有很好的那个主义学，很好的就是那个 babysitting 那个照顾孩子的 program 啊，他的 parking lot 也很大啊，坐在那个地方崇拜也很舒服。但是弟兄姊妹里面觉得缺乏，那个心还是就是 restless 啊，烦躁不安，因为这个教会没有带领弟兄姊妹更深更深的安顿在神里面。弟兄姊妹，如果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的心不安顿在神里面的话，他就会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提到一个很明显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也看出来，他说有些人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就是他们喜欢到处去听新的东西啊，参加这个 workshop 那种的聚会啊，要听新的东西，这些背后有一种很普遍的属灵的烦躁不安。他们听完之后不一定灵命有长进，不一定更加爱主，只是里面烦躁啊，要找一些东西。如果没有引到回到那个真正的源头神里面的话，就会慢慢有很多不同东西取代，甚至越来越远离神啊。我们人本身神创造我们需要属灵的塑造。第三方面是在我们侍奉的历程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灵命塑造的重要。我个人很深受 Mother Teresa 影响啊，我自己一家人也曾经有差不多一段时间哈，不短的时间，在我们去印度 Calcutta 就跟他学习怎么样把祷告跟服事把它结合起来啊，那个 integration of prayer and serving the poor。 他在一个访问里面讲几句很宝贵的话啊，他讲话通常都是充满这种简朴 simplicity， 但是很深很深啊。他说 without silence no prayer， without prayer no love， without love no devotion，Without devotion, no service of those in need。 如果你缺乏安静的话，你不能够祷告，你没有祷告的话，你不可能有爱心，你没有爱心的话，你的侍奉就没有尾声啊。 devotion 一种焦点，一种尾声啊。你没有这种尾声的话，你没办法服侍有需要的人。 这里提出一个历程啊，这个历程不是一个 mechanical 一个机械化的历程啊，而是一个生命的一种历程。Okay， 我觉得典型的华人教会的悲剧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快把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就叫他出来侍奉，而跳掉前面四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步骤。你是这个刚刚信主的人，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做，真的是做基督徒哈，做很多东西很累哈，结果很快 burn out， 对这个信仰就 disillusion 失望，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从前生命种种的需要也没有满足过啊，那个布道会里面讲的耶稣活水泉源啊，喝下去不喝了都假的啊，都是假的啊，都有这种 disillusion 啊，因为我们没有教导他这些的功课。我自己过去也错过，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快找人出来侍奉，因为教会有做不完的工作嘛，啊，我们找到一个人愿意做就开心不得了哈，okay， 但是我就发觉没有深度啊，也没有果子，也害了这个人。所以我现在我叫一个人出来侍奉，我一定同时教导他安静祷告默想，跟那个侍奉配合，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我相信也是神的心意。那么这个人就会一边侍奉越做越有的供应呢，啊，越有供应。这个是个从这个历程来说，我们知道灵命塑造是很重要啊。最后灵命塑造重要是因为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哈，时间甚至我们不打开来看，我就把它读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些经文就点出来，就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要进天堂，而是效法耶稣基督，有他那个美丽的形象。信耶稣不是为了得福气进天堂等等啊，这个都是有在这个 package 里面哈，啊，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是神的旨意。好，灵命塑造的代价，我们回到保罗这个很深的这个感受哈，他说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原来灵命塑造哈，如果你要帮助灵命长进啊，要受生产之苦，他点出那个代价很大。我是个男人，我没有生个小孩啊，但是我看过我太太生小孩，我知道很疼。我从前有一个人，他告诉我，就是生产的痛苦哈，在人类那个痛苦的那个 scale 里面是最疼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对不对啊，我相信都差不多了，还是很疼的啊。保罗用这个图画来比喻灵命塑造，可知道那个艰难啊，因为人不容易改变。我在过去十多年我就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到现在我觉得我都没有很深的那个收获哈，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人怎么样能够改变哈，人怎么样能够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懂得怎么样栽培培训，原来这样人才能够改变，原来单单听没有用啊，人怎么可以改变呢啊。好，今天没办法这样说下去啊，就是我要说的，人呢很不容易改变啊，拒绝改变，因为我牧养他的时候啊，他很容易那个就有一种对抗啊，他要原封不动啊，他原封不动啊，所以你牧养他帮助他灵命长进的时候，要付很多眼泪祷告，然后忍耐到底，才能够经历到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啊。 但是我们有主的恩典，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说，江山易改，品性可移啊，可移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啊，有很多美丽的见证都说可以改变啊。那么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谁来牧养牧者哈、啊、谁来牧养牧者。当我说牧者的时候，我不单单指到是牧养教会的同工，全世界侍奉的同工，我是到所有在我们当中有负担侍奉主的人，不论你是 team maker， 你是哪一种角色，你越干程度你是做牧养工作的啊，带领弟兄姊妹，教导弟兄姊妹的，我们怎么样灵命不断可以有长进有牧养啊？谁负生产之苦，让基督成型在我们这群侍奉主的人身上呢？我觉得侍奉有很多危机，侍奉有很多危机啊！我自己犯过很多错误，我自己犯过很多错误。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由于教会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很多做不完的事情啊，我坦白说，我很多时候我第一个牺牲的 compromise 就是我的灵修祷告时间啊，就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有些时候甚至整个星期都没有灵修啊，就一天起来就做啊，就做啊，去了就是歇饭啊，祷告感谢主赐我饮食，阿们啊啊，还有带领聚会祷告，但里面没有深度的祷告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法利赛人，就站讲台说弟兄姊妹也要灵修啊，祷告很重要，对教会来说，自己没有，自己没有。那我慢慢就是圣灵有很深很深的那个责备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犯法。那么我结果来到一个也可以说一个尽头吧，就是我很难忘记我在1988年啊，我就自己跪在我牧养的教会那个十字架的上面，我就跟神立了一个约，我就悔改，我说主啊，以后我宁愿做不完事情，我也不忽略跟你在一块的时间啊。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侍奉主侍奉主，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跟主在一块，那么这个侍奉还是什么样的侍奉呢？那我靠着主的恩典，就是我1988年立了这个约，到今年我基本上没有违背啊。那个时候就是我灵命一个转机，我发觉没有根基的没有灵命的这种的侍奉啊，没有用，是沙土，是沙土，都要垮下，都要垮下。那个时候我也发觉我里面的肤浅啊，有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跟弟兄姊妹做辅导，哇，他跟我分享他的里面的 struggle 这个挣扎啊，我发觉我在里面说，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我可以就是在神学里面学一些东西，就是抛一个 formula， 那个方程式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可以背，但是我知道是空洞的，这些东西我不懂得怎么样带领人在主里面长进。我可以因为神学院现在训练的人都是主要放在打理这个堂会行政啊，开会啊，推动啊，这些没有多讲灵命的东西的，没有多讲，所以出来之后我很多不懂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就是研究就是 spirituality， 就是属灵神学，在里面找到很多很多宝贵的怎么样帮助自己，要帮助弟兄姊妹成长的那些的经验，那个路线。有一句话他说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 you are too busy 啊，如果你忙到一个地步没有祷告的话，你太忙了，你太忙。我今天上午我就是要传递一个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宁愿做不完没有所谓啊，这个就是 spiritual ineffectiveness 啊，属灵的没有效果啊。 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哈。宁愿慢一点，慢一点，没有那么快的进度，但是有根基，有属灵的根基，有属灵的根基。我们侍奉的人，另外，有一个危机哈，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很多书，思考很多问题，听很多，很快我们就想到怎么样用出来，啊，是不是？啊，怎么用我刚刚听到的东西在主义学里面，在我下个星期那个团契里面啊，那这样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听到的东西都没有，首先应用在我们自己里面，啊，结果自己没有改变，然后就用出去，就用出去，啊，那这是一个真的一个危机，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在你个人的追求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些书啊。如果你喜欢看书，啊，你要告诉自己，我看这本书是单单为了喂养我的灵命，不是为了教主意识。啊，你说主啊，先用这本书来改变我。啊，我自己很喜欢看书，我有一些书，我是每一次看的时候，我是提醒我现在看的时候是为自己而看，啊，为自己而看，不是为了。那个很快用出去，很快用出去，啊，这样有一个图画哈，跟你分享一下。那我用这个图画来，它能够说明就是教会有些这种的心态哈。那这个牧师在祷告哈，他在跪下祷告。那么他的秘书进来看见了祷告，他说什么呢？说 Oh good, you are not busy。啊，就是在很多人的心态里面，就祷告，就是不重要。其实重要是推东西、开会呀，那个是重要。你在祷告，你浪费时间。啊，哎，就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是祷告本身就是侍奉，就是这个工作。那这是个很古老的，我今天下午还是要很深很深的，我要大家放在心中。放在心中，由于在这种的气候底下，我们有争取祷告的空间，祷告的空间。我后来，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说声我把我的 timetable， 我的工作的那个议程，我就跟我的执事来分享。我说这一天我是有几个小时是用来祷告的，啊，我让他知道，啊，不是多难，我那个时候。啊，让他知道，他明白这个传道人他的那个优先期序，还有他怎么样分配他的时间。不容易，不容易，整个气候都是不利于祷告的，很不利于祷告。我们要很努力才能够为自己创造空间，而灵性不走下坡。好，最后我接受这一个段落的分享以前。我分享另外一个人，他有几句话哈。哎，不早了，我就讲一下哈。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信主不久哈，不信不久。我要提醒，就是特别跟这个灵命塑造有关系的哈。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快我们会体验到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改变，有的时候那个改变是很 dramatic 的，就是很突然的，啊，从前有的罪突然间不再犯了，有些吸引就不再吸引了，啊，那很感谢主，就是他信我们尝到这个救恩，那个拯救释放的能力。但是我要提醒你，之后很可能六七年之后这些东西会出来，啊，你不要以为它就没了。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呢，还没有完全。我们要留意，就是要继续的要处理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罪啊。有些人呢，他信主几年，他发觉以为好像就已经解决了啊，那个罪都完全不再影响他，其实他那个影响力还有。那我不是说那个神的福音没有能力，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听大家不要以为啊，那个刚刚信主的那一个的感受就是整个的这个 这个图画啊，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然我们之后倒下来，倒得很厉害，倒得很厉害。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不鼓励，我自己是不鼓励的。一个甘心主的人到处做见证，我不鼓励，啊，我的立场是，因为它里面很多东西还没有整理，就是根据历史历代灵兽传统里面没有一下子就解决的灵命的，没有，灵命总是要成长的，啊，所以当代基督教在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领袖 Chuck Colson， 他是个很著名的人，在那个水门事件啊 Watergate 啊，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有几个在基督教圈里面很重要的领袖就提醒他 J.I. Packer James Houston 就说，你不要到处讲话，你先要结出悔改的果子，看见果子你才出去做见证，不然你将来会绊倒很多人啊。所以 Chuck Colson 有几年时间就很安静的读书思考反省生命，然后他才发动那个 Prison Ministry， 神大大使用他啊。这个就是旷野的历程，旷野不一定要去神学院，有的时候进到神学院反而没有旷野了我不是反神学院的，但是我很能够明白神学院的问题现在啊。所以赵天牧师他们很强调说，第一年先不要念那么多学术东西，先学习祷告读经啊，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一个时机哈。好，我们继续讲那个灵命塑造的起点哈，起点。Okay，好，问题是不是？好，等一下，给哪一点？好，我没有特别提出那个方法，我提出一个方向，我就用我个人的，现在所做的，我来跟你分享啊。我首先我建立有一个我们叫 accountability 那个系统啊，就是一个有人要看管你。要看管你，一个属灵领袖一定要有人看管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 public image 一个公众形象通常比我们真正这个人好啊，好呀。Yeah， 所以我站在这里讲话，如果你看我是有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我应该再低一些啊。因为 public image 常常给人的印象是比那个实质的人好一些。那么有一个危机了，我们需要有些人他看管我们，就是你往济学是一个真正怎么样的人哈，这个很关键，不然的话有危机，特别名气越大的人越需要人看管。所以那个我叫做 Chuck Colson， 他出去讲到所有的工作生活他那个董事会都看管的，所以这个董事会说你现在太多工作了啊，不行，影响你那个深度，不能接就不能接啊，就是有人看管。我自己有一个人看管我，我可以在他面前我给他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我交给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利来看管我，就每次我们见面他可以问我一切的问题啊，所有都可以问，我给他这个权啊。最近你跟你太太关系怎么样啊，你用钱怎么样，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你那个情欲的挣扎怎么样啊，你里面有什么罪，你读经生活怎么样，祷告生活怎么样，都可以问。然后我要坦白说，那个人当然有一定成熟程度，他能够看得出来听得出来我在啥方兜圈子啊，那种的把戏，那种把戏。okay， 这个很重要，就是回答第一个。第二呢，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需要自己有一个灵性长进的一个计划，这个跟你牧养教会带领团契不一样啊，你替团契设计了整套的东西跟你自己成长的不一样，你要 tailor made， 就是独身定造的啊，有一个你个人目前的处境怎么样成长啊，你最缺乏哪一方面的操练，就希望深化哪一方面的了解啊，你要看哪些书有一个设计，然后 祷告交到给主，然后你执行它，执行它。OK。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常常有一些我要录音收音。
你刚刚讲的是不是属灵同伴？如果是的话，你怎么样找到这样的属灵同伴？
啊，哇，我那么这样搭下去就是没完没了了，这样。因为一个问题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哈，就是好，我先讲完这个哈，我先讲完这个，刚才我讲到哪？对啊，对哈，我们要常常在我们人生里面哈，有些问题来问自己，啊，我觉得问一个好的问题哈，比也就是很快提供答案更加重要。在我个人里面呢，我常常用这三个问题来问我自己的，来问我自己。那么本来我不打算讲的，就是也没办法像昨天一样也要讲这三个问题，讲不完了今天有。啊，在我圣经里面，我在书桌上面，我就放这三个问题，我常常带着祷告的心回答他。你可以自己设计不同的问题，每次在看的时候提醒自己，我是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个问题就是 Henry Nouwen， 他一个问题很 interesting， 他说 Did becoming older bring me closer to Jesus？ 啊，我年纪越大，是不是我更靠近主耶稣了？啊，或者年纪越大越像老油条，越远离主，越远离主。我就用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所谓的现成的答案的，它但是在指向的方向，你要就像你开车哈，他把那个驾驶盘哈把定它啊。第二个问题就是 In the midst of all that I'm doing for Christ, what is Christ doing within me？ 这个苏牧师今天早上也提到，就是我在外面那么忙碌为耶稣基督做事情，究竟基督在我里面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有具体的回答，不能够抽象。啊，主耶稣现在正在处理我骄傲的问题，最近处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啊，一定要很具体，把握到耶稣基督现在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什么。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工作，里面没有主在我里面工作的话，我们也是很容易垮下来哈。第三个问题就是 Gordon MacDonald 他问，就是 How can I continually give myself to others and still retain something worth giving？ 哇，这个问题不简单啊！我怎么样不断付出我自己去帮助人的同时，我能够有一些有分量的付出呢？哈，啊，这个我的付出不是慢慢越来越稀薄哈，啊？我发音对吗？啊，越来越 diluted 啊！啊 ，OK， 我就用这些问题，每次祷告我就回答我的主啊，我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然后在祷告里面，主都会有提醒，有提醒，就是创造一个空间，你在神面前反省生命，反省生命。我就简单讲到这里哈。我要不要回答你那个问题呢？啊，如果我不回答你，你不满足了哈，啊，所以你回答哈，啊，OK 好，那么我们可以，我先讲下去哈，啊，要抄吗？好，啊，其实不一定要抄啊，就是把握到这个信念就可以，啊，把握到信念就可以。好，灵命塑造的起点。灵命塑造的起点是恩典，恩典 grace 啊，恩典。没有恩典，没有灵命塑造，是恩典啊。那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我们啊，我在恩典中不干，我完全依靠主的恩典。那这个是个很大的一种误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发觉称义的恩典 justifying grace。称义的恩典，我们信主称义了，这个恩典是无条件的，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悔改上信就临到我们身上了。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得救是本乎恩， 这是 justifying grace 称义的恩典，但是成圣的恩典呢 sanctifying grace 是需要你付代价，还很多时候啊有一定的条件你才能够领受。就好像是昨天呢、啊、昨天我们早上我们读彼得书信有一句话说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怎么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原来神赐恩 给一些人是有条件的，你如果你没有谦卑这个土样的话，你没办法蒙恩啊。成圣的恩典是有条件，我们的危机就是以为什么都不要不要做了，就是依靠恩典，还以为很熟灵啊，其实不是。所以我前天晚上我拿到一份就是那个生命季刊哈 啊我很高兴看见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啊 Dietrich Bonhoeffer 和潘霍华，他提出来一个廉价恩典的问题，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现在恩典真的变得很廉价，很多时候啊 cheap grace。那么我们需要四方面的恩典哈、啊，能够来做那个灵命塑造。Okay？ 那么我抱歉，就是很多我没有把它同时放作中文啊，甚至我们一块来看哈、啊，有四方面的恩典，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的来做灵命塑造。第二方面就是现在的恩典，现在的恩典啊，什么叫现在的恩典呢？就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做帮助弟兄姊妹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先求主的恩典在前面开路，做先头部队登陆啊。这个恩典的工作就是产生在弟兄姊妹生命中，产生一种的渴慕，一种 spiritual hunger。 这个产生这种属灵的渴慕啊，没有人可以做的，只有神能够带给我们这种渴慕，这种 hunger 的感觉啊。聚会不能够产生啊， program 不能够产生，我们需要有恩典在前面来开路，就是开我们的胃口，开我们胃口啊。如果你在那个群体里面弟兄姊妹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我们可能不是首先要推很多东西，而是祷告求主的恩典在前面开路啊，那个现在的恩典。然后呢，我们需要主持啊，就是合作的恩典 cooperating grace， 就是我们在推一些计划的时候啊，操练的时候，神做我们也做啊，是合作，神人同工的谋事，是圣经给我的谋事 cooperating grace 啊。当我们操练了各方面的时候，神跟那恩典跟我们一块啊。那么这个恩典第三方面呢，就是坚持的恩典，坚持恩典。因为灵命长进属灵操练很容易灰心，不容易很快见果效，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速成哈 fast 哈，现成的 OK。 如果没有很快果效的时候，有些人就灰心了，我已经默想了一个星期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就容易 give up 放弃了。那么我们很需要主给我们的坚持的恩典，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是恩典的工作。最后呢，就是完成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 CAG 所有的操练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主能够补足我们的缺乏不足够的地方啊，这个是完成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常常要求主补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不完美，没有一个计划完美，我们就求主有完成的恩典补我们的不足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发觉有些的计划不是很完整，但是神还是使用，因为他有这种的完成的恩典啊。那我是说，恩典没有操练是廉价，就是操练没有恩典就成为律法，这两个要在一块啊，恩典要加上操练啊。那么谈到操练，我们就要讲那个属灵塑造，它那个不同的操练哈。我这里只提出来几方面那个操练，其实不止那么多哈。安息的操练，旷野的操练， 聆听的操练，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啊，这个都可以学的。但是在今天下午我们那个 nature 不是这样做，说我们没有教导大家真正去做啊。但是这几个是最起码的，安息的操练就是学习把我们那个心安顿在神里面啊。Okay， 在刚才我用奥古斯丁所讲的，就是我们烦躁不安的心要安顿在神里面啊，学习放手，学习放手，在安顿里面那个手放开给神，这个可以操练啊。旷野的操练是，旷野的定义是我们建立一个局外点，人生的局外点，侍奉的局外点。很多时候我们当局解迷哈，在里面，在侍奉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局外点来重新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侍奉。那么这个就是旷野的意思。那么我们常常需要真的推到旷野，有一个geographic 的 location， 地理的旷野，然后建立这个属灵的旷野。所以在家里面不容易，不容易，而那时候就需要去到一个比较像陌生的环境，远离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们来建立这个心灵的这个局外点，来反省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看神看得清楚一点，看我们自己看得清楚一点，看我们的侍奉看得清楚一点，不会盲目啊。旷野操练很关键，所以主耶稣他出去传道之前，他都有进到旷野哈。聆听的操练啊，很简单说就是培养聆听的这种的生命的素质，一个 life quality 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懂得聆听的人。不懂得聆听的人，只能够讲话，不断讲话的人，灵性没有长进的一定。我们要学聆听，在神面前聆听，跟弟兄姊妹团契结束，聆听弟兄姊妹，啊，多聆听，少讲话，少讲话，不要很快的要给答案，啊，很快的给人家安慰，啊，很快的给很多很多的教导，聆听，很深度，很深度的聆听。这个深度的聆听本身就是一个服侍，本身服侍。我觉得我们太缺乏愿意聆听的人，啊，太缺乏。但愿我们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有很多人用聆听来服侍主，用聆听来服侍主。OK， 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我提一提，我就过去哈。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就赶快进到第二个圈圈了哈。好，
旷野的操练是什么？
你对着这个。他要收音啊，
我说我不太明白这个旷野的操练是一个什么情形。
旷野的操练呢，刚才我说就是说是从你的生活里面啊，我重复刚才说讲的有没有意义，还是你那，如果你要具体的，你要具体的方法的话，我不在这里讲，等一会我再介绍你看书好吗？那我点出刚才那个定义它的内涵，我相信你是要知道那个方法怎么样做啊。那么我介绍你看书好。 OK， 还有没有问题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就讲那个传人的塑造哈。大家要站起来松一松吗？啊，那么如果你，我说如果你觉得累啊，你觉得疲倦，你睡一下没有所谓，啊 ，take a nap 啊，只要不要打呼那么大声，我不会觉得我不会介意啊，你就休息一下，然后再睁开眼睛再听啊，没有所谓啊，自由哈，自由。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松一松，我们然后再讲，好吧？请大家站起来。其实允许个别的录音的吗？你是大会代表录音的吗？没有所谓哈。OK。 所以你不是专利，没有专利。okay, 好，那个我们对属灵哈、啊，什么叫属灵，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过去有些人把属灵，就看就是能够讲一些，那个俗语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这门口都是这些话，就是属灵了。有些人以为属灵就是穿什么衣服，啊，就是和说什么发型哈、啊、，OK， 啊，你说这个头啊，真不属灵，我不是说你啊。还有些人呢，就把属灵局限在某种性格里面，就是常常不讲话就属灵，很安静的哈、啊，很安静，啊，就是喜欢讲话外向的人就不容易属灵哈、啊。那环教会里面就是那些领袖很多，就是不大讲话了，所以我们以为属灵就不讲话。有些人把属灵呢，就是局限在生活某一方面，就是去教会就是属灵的，去。那个 lab 啊，就是，去学校就是跟属灵没有关系啊，都有很多有问题的那个属灵观，啊，什么叫属灵？那么什么叫属灵呢？哈，啊，我问你，啊，一个属灵人，我没办法现在就讨论啊，就是我的老师哈、啊，他有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也是很有意思。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Christian Spirituality， 就是 IVP 出版的 Donald Alexander、啊、他有计划我给你看看。那、啊、看了、啊、哈、啊、A spiritual man is a normal man、啊、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他这里其实英文哈、啊，你读这个 normal 这个是正常，你就一定会想到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norm， 有一个 norm 才能够说 normal 或者 normal 嘛，是不是？那个 norm 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那种美丽的人性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活到不像人呢、啊，就属灵了哈、啊。啊，不啊，不是，但是真的很痛心。有些时候，我们以为真的有些弟兄姊妹，他以为不像一个人了，已经不笑不哭，啊，就真的是属灵的表现，很难过，很难过哈、啊。那我这里有一个圣经的基础，我让大家来看一看哈、啊。昨天下午在那个panel。有人也提过哈，我这个就是一个图哈。你看，在创造的时候，人是按神的形象做的，啊，但是人犯罪，就神的形象破损，啊，创世纪第三节哈、啊，第三章啊，救赎耶稣基督更新，就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第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就是重新重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形象。然后成圣呢 ，sanctification， 就是这个形象不断的来栽培，越来越美丽，活出来，啊，这个原来创造的神的美意，神的美意，这个是个属灵人，是个属灵人。所以另外一个，教父哈，就是一个 church father Irenaeus， 也是有一句常常。OK， 可以了吗？好，他有一句话，很多书本里面都引用的，就是 "The glory of God is a person who is fully human and fully alive." 神的荣耀就在一个充满那个人的这种生命，啊，那个表达出来，那个 fully human and fully alive， 我找不到很好的中文翻译，啊，如果中文好的人可以帮忙翻译这句话哈。另外它下面有另外一句，就是很多那个括这句话的没有说出来，就我查那个原来就是说他有一句话更加重要，他说 We are most a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啊，我们在神面前是最能够找到生命的这种活泼。啊，离开神，我们的生命就凋萎了，凋萎了。啊，接着也说一个真正属灵啊，那个意义哈。刚才在那个图里面哈，我提到一个整船的人哈，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方面，有六方面。我们看主耶稣在这六方面都有他很美丽的表达的，啊，他在道德方面，啊，他那个道德勇气啊，他的道德感、是非感都很清楚，很清楚。啊，还有他身体，那个从来不忽略他的身体，啊，他也关心人身体的需要，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啊，他也要睡觉，啊，也睡觉，啊，他也看重他的身体情绪。如果你看福音书，你发觉主耶稣有很成熟的这个 emotional life，啊，他应该哭就哭，应该笑就笑，应该发怒就发怒，很自由的来表达这种情绪。对我们男人来说，特别要学习，要就是特别难，就哭啊！啊，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就以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啊，不哭，啊，不哭。其实大丈夫就是无毒不丈夫的丈夫啊，不流泪的大丈夫有问题啊，要哭。主耶稣也哭，因感情的成熟的表现。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特别基督徒要学习，要操练，要求圣灵工作。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有些人连应该怎么样情绪反应都不懂，我这样反应属不属灵呢？我应不应该笑呢？听见这个笑话啊，因为我们都摸不清楚，因为我们里面很少探讨这方面一个基督徒情绪的表达怎么样啊，我们很少探讨啊。OK， 其实很说，我看见真的很难笑，都要看看别人笑不笑在一个聚会里面啊。还有我有另外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这是真实。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她爸爸过世了，啊，她爸爸也是基督徒，过世了，她哭。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就说：“你不应该哭，你哭不对呀，你哭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你爸已经去与天父同在了，享受永远的富乐，你应该开心，你应该喜乐。”啊，哇，我觉得真的没有人性啊。啊，这种灵性真的没有人性啊，但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就有一个同学，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开个感恩会然后他妈妈他的弟兄姊妹哭都不敢因为他骂他们说不应该哭。我这个就是说明，就是说我们很需要在情绪方面有主的意志，来有一个美丽的表达，像主耶稣一样理性。主耶稣理性不需要多讲了哈，啊，他的教导啊等等，他对事情的分析能够看透那个事情那个重点在哪，很聪明，很聪明。人际关系，主耶稣人际关系美丽的不得了，他能够跟不同的人都相处得来，跟知识分子尼哥底母谈得来，跟基层的人妓女也谈得来，哈，不简单了。有些人只能够在跟知识分子谈话，不懂得跟草根的人谈话，啊，耶稣基督都可以，啊，他能够跟男的谈话，跟女的也谈话，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只能够跟男的谈话，只能跟女的谈话，不懂得跟异性谈话相处。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美丽，就这么美丽，啊！你发觉他看见他就是个传人的这种的发展了，啊，没有 lopsided 啊！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太强调就只有理性，这几点，我觉得目前华人教会这个主流， 我觉得不是反理性，是太强调理性，这是我的观察。在从前是反理性，但现在反理性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啊，那个市场越来越缩小。我反而觉得我们越来越强调就是理性啊，学术是很重要，这个未尝不可。如果没有整全发展的话，没有所谓。我要强调就是平衡，整全的发展，整全的发展。那么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整全什么意思哈。那你看我这个手，哈，有五根那个指头，啊，这个啊，道德、身体、情绪、理性、人际关系，五个指头都要很灵活的，才能够发挥神创造这个手原来的目的，才能够拿东西，是不是啊？工作。那么我在这个图里面谈到那个 intrapersonal 自我是什么意思呢？啊，就用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爱不爱主啊？保罗爱主，摩西爱不爱主啊？但两个人不一样，是不是？啊，彼得爱不爱主啊？啊，约翰爱不爱主啊？彼得跟约翰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自我，有不同的 self。很多我这个 self 不是说那个我们说那个老我要对付那个老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two特性，不一样，有two的性情、个性，还有那种的temperament， 就是那个气质，气息，不一样，不一样，就好像那个手掌那个掌心哈，那个手掌心。他是这样表达，所以同样运用理性是奥古斯丁啊，跟那个 Thomas Aquinas 不一样啊，因为他有不同的自我啊。Okay， 啊，明白这个比喻吗？啊，我们一定要这样整全发展，没有人喜欢没有一个手指啊。Okay， 没有人喜欢。Okay， 好，来到就是心理学的可以有的 contribution， 那个启迪在我们那个传人的塑造哈。那我首先要交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每一门学问在神普遍恩典底下都可以有我们学习的东西啊，不是每一个人同意这种神学立场，这是我的立场，我这里不去讨论还有辩论啊。所以心理学有贡献对我们传人塑造这方面，它的贡献在哪？第一方面我提出来，就是有心理学训练的人啊，他能够帮助在牧养教会啊，帮助人熟灵成长，传人那个塑造的时候，容易看得出来那个人生命里面那个病态啊，有些人的个性是有病啊，不是他不祷告，是他有病，心理的病。我这本书我介绍给你们看啊，Behind the Mask， 就是在那个面具之后面，是 Wayne Oakes， 他是在西方基督教圈子里面很那个一个 pioneer， 一个先锋哈，把那个心理学的观察在牧养教会上面就是讲出来的。这本书里面讲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些有病的那些性格，我们怎么样处理面对，我觉得很需要好。那我现在再具体就用一个人，他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就用来说明这方面哈。这个人叫许立仲，他有本书叫《一个现代基督徒的信仰之白》哈。
面对积极转变的世界，其实教会本身亦多少感到迷茫和被遗弃。可惜这种无能感却没有逼使教会去反省信仰、更新灵命，以面对世界及人心的转变，反而挑起了诸般自然的防卫反应。 例如将自己的不足和无能感投射到四周失丧的灵魂上，对上帝命运的怨恨与抗拒，而表现得异常的热心和敬虔，对生命缺乏把握而寄情于宗教活动上，因不能接纳自己的无情与冷漠而强调基督徒的爱心与好行为。
那这里他点出我们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常常有一种不健康的一些 defense mechanism， 大家自然防卫反应啊。他说我没有时间每一个来解释啊，就 projection、reaction formation、replacement、repression 等等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很热心侍奉主，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定好事情。那我不是说，那我要强调一个事情，不然人家就定我十字架了。我不是说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真正就是 drive 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啊，忙忙碌碌，所谓侍奉啊，他这里点出一些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辅导啊，心理学方面的一种的一种的训练的话，有一种尝试。你很能够看得出来啊，你就能够帮助他整船的来成长啊。我觉得我们讲很多理想的人特别要处理我们的那个阴暗面啊，阴暗面 shadow 啊。我前年我看报纸，我看见有一个district attorney 一个检察官，他给人抓了，他做什么？他教那个妓女，他教妓女。但是你知道这个检察官他最出名是什么吗？反色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努力在拼命在搞一套东西哈，做一些东西，其实背后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越强大某一些，可能越反映我们里面这种肮脏啊。OK， 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有特别敏感我们 shadow、啊、如果有时间，我就很有机会跟你讲，就是我怎么从彼得那个使徒彼得他成长历程里面，他看见他的 shadow， 然后主耶稣怎么帮助他处理他的 shadow， 帮助他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啊，很有意思啊。这是第一方面，心理学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心理的问题。第二方面，心理学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自我了解。你知道现在有不同的心理测验啊，都是很高程度可靠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的问题的，好像那个 MMPI 啊 MBTI 这些问卷哈，这问卷有些大机构他们请那个高层的行政人员都要他们做这些的，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有没有潜伏的问题啊，跟人家合作有没有问题。我自己结婚之前，我跟我太太也去接受辅导，那个同工也是替我们做完之后就看，让我看见你们结婚之后有可能发生这些的冲突，因为你们两个人有这种个性好，那么好，预早就看见了啊， better prepare than repair， 预防胜于治疗。 OK， 是不是啊？那么有些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增加有自我了解的话，就不会有这些悲剧，特别在感情生活上面，你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你了解多一些，对他这个人还有自己的性格，你也不会跟他结婚等等等等啊，也不会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侍奉，因为了解自己，你知道这个侍奉不适合你，你太了解自己了。自我了解是很重要。心理学有些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个性啊，各方面啊，有一种测验特别容易把我们里面病态的东西 拿出来的，好像有一种你填好这个问卷之后，他在电脑里面一分析出来就可以看见有什么危机啊。他这个问卷连你可能骗他都可以把它查出来啊。有些人就是他在测我这个我偏偏不让他答的时候就让他看见，他也能够把它查出来哈。这是第二方面可以给我们的贡献。第三方面，心理学对男女不同的性别的研究对于我们在灵性塑造、全人塑造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可惜在华人教会里面太以男性做中心了，所以很多女性她的姊妹们真正的需要她那个特性没有深度的牧养。你就以这些我们大会的讲员来说，谁是姊妹啊？有没有姊啊？但是 minority 啊，主要的讲员都是弟兄。那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搞革命啊，那姊妹不要，我要给人家钉十字架了。我不是鼓励一个姊妹搞革命，我是说姊妹的需要弟兄不一定了解，姊妹里面这个很细的这个心路历程弟兄不了解，他们在熟灵追求、熟灵长进那个性格的重整里面，弟兄不一定能够有帮助啊。那么心理学对那个 gender 那个 study很能够有那种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insight， 我们怎么样帮助不同的性别啊。所以严格来说，弟兄跟姊妹在灵性追求的路线是不完全一样的，可能背后的一个属灵原则是一样，但是那个应用、那个表达、那个方法不完全一样。那个就是性别的那个研究带给我们的贡献啊。我希望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 sensitivity 敏感，知道不要以为我们是 unisex 啊，在教会里面啊，看见不一样现象啊，就是姊妹有些时候反应不是她不属灵，而是不一样，不一样。最后一方面，心理学可以给我们的贡献就是，它对人生不同的阶段所面对不同的挑战、危机那个研究有很重要的一种的启发性，很有启发性。就像有一个我这是其中一个哈，我很喜欢的一个成长心理学家哈，就是 Eric Erickson， 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已经过去哈。他就把人生分成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危机，还有转机，还有又特别注意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个结合我们帮助人成长啊，灵性培养就很有帮助。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一个弟兄，跟一个刚刚结婚的弟兄，还有刚刚做爸爸的弟兄，在不同人生阶段他的灵修操练不一样，那个重点不一样。我们如果对他在不同阶段那个需要有了解的话，就能够对他有对应的帮助，对应的帮助啊。那老年的基督徒跟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不一样嘛，他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也是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现在在西方的那个讲灵修学、灵修操练的，你发觉慢慢分得很细，越来越细，就是有所谓的 adolescent spirituality 青年人的灵修观、灵修操练，然后有中年人的属灵操练啊 midlife spirituality， 也有所谓的 single spirituality， 就是给单身的人怎么样操练爱主啊，有不同的那个的重点，还有他们不同的那个贡献。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点出来，就是说它的局限在哪个地方？心理学啊，心理学不是万能啊。它几个问题，就第一，它就这个 reductionism。昨天我讲的时候提出来，有没有人可以替我翻译 reductionism？ 有没有搞这些名词啊 ？reductionism 是越化主义吗？是不是？就是说它很容易把人呢，就是有灵有心理，把它只把它所有的情况都看作是心理作用，简化你可以说 约画画也是，把人所有的表现都需要只看成是平面的这个心理作用需要，约画，简约，不是简约，就是立约的立约，立约，约画，约画，立约，reduce 哈，约画，约画 ，yeah， 啊，yeah， 好，不翻译了，好。打个比喻来说，就是一个最classical 的那个例子，就是在灵修操练里面常常讲一个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哈，就是灵魂的黑夜啊，这个是宝贵的恩典的机会，神带领一个人进入灵魂的黑夜，要带领他更深的成长啊。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你是在这种光景底下，你去找一个辅导人员，那个辅导人员在灵性很肤浅的话，他也不信主的话，他就以为你是 depression， 就是那个沮丧，啊，就给你不同的那个建议，可能就是哎呀，你去买个飞机票去夏威夷度假就没事了，啊，那么就是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读辅导的人一定要碰那个灵修学，他能够看见一个人。他的问题是哪些是灵性的问题，哪些是心理的问题。第二方面，他的局限就是心理学家很能够看出问题，但是不能够提出答案。解决方面就是很软弱，啊，他分析的很细啊，哎呀，你这个面具是怎么样形成的？啊，你这种性格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没有很多出路，没有很多出路。OK， 那么。我们知道从一个灵修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改变意志更新是在主耶稣里面，所以那个属灵操练帮助我们传人的意志还有那个更新，实验局限就点到这里了哈，因为还有一个 assignment， 海外校园给我一个 assignment， 我还要等会要交作哈。那么我们来到就是传人塑造的历程哈，传输要历程。那我这里提出了有几个历程是我们迈向那个整传哈，那个 wholeness 整传所要注意的一些要走的路，自我认识的历程哈 ，self knowledge。刚才我已经提过，很重要，很重要。奥古斯丁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他说：“神啊，帮助我认识自己，好让我能够认识你。”就说出自我认识的重要哈。我的观察是我们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缺乏自我了解，那么我很需要在灵修在各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神创造我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里面我的背景怎么样影响我等等等等，有很深很深的了解。自我接纳的历程啊，自我认识指向那个自我接纳，自我接纳是很多人的挣扎，很多挣扎。灵修操练辅导都帮助我们可以接纳我们整个人，拥抱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分都是神的礼物。不要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问题，要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礼物 ，God's gift to this world。我们的时候常常看自己是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我很多问题啊，不要，我们不要看自己，我是个礼物，神说我是个礼物，要祝福这个时代，自我接纳哈。回顾生命的历程啊，这个是也是参考奥古斯丁他在那个忏悔录里面所提供的属灵操练的路线啊，就是在神面前回顾人生的每一个阶段。Play through his or her whole life，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神面前就好像一本书一样，把我们每一页在神面前打开。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就是这样做，他就神的亮光底下回顾一生人，看每一个历程，神怎么样工作，神怎么带领他，怎么样犯罪，恩典怎么样多过过犯。然后他就祷告完自己一生之后，他 他整个人更加有能力面对将来。我昨天 有提过，我说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将来不清楚，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对自己过去不了解。你越对你的过去走过的路越有了解的话，对将来那个方向更加有把握，更加有把握。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去看见神怎么样工作，最后是一直重建的历程啊，我们的创伤，我们不同的罪，也不同的 addictions 啊，那个上瘾啊，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整理，要整理这四个那个历程。好，我就讲到这里啊，就是我很公平啊，昨天我也是讲到这里，其他两个没办法讲，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因为我4点钟我要开始做那个协谈哈，我需要有10分钟时间，我先祷告安静一下，不然我没办法对那个人有帮助。哈，那我现在还有10分钟呢，就要完成，还有少爷那个 assignment 啊。不如你来讲一下那个背景好不好？那个 background， 来。
大家平安，我是海外校园的编辑蔡月，是记者哈。那海外校园从今年3月份起呢，出版了一个晋升特刊，就是专门跟大家讨论灵命晋升的问题。后来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电话和信，都是讲到自己灵命成长的困惑。有一些人是在说，他信主之后觉得灵命一直很平平，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很想灵命有深度有成长，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想知道哈，别的基督徒是怎么做到灵命有成长，信主之后生命有成长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教会的牧长啊，还有这个弟兄说，他们带领教会和团契的时候也是看到，就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带领别人去这种灵命的成长。所以呢，海外校园在3月份的时候想出一个特刊，是想这个生命的成长的哈。我是想采访一下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愿意把自己灵命成长的过程讲一下，特别是在这个新生命成长中曾有过什么挣扎和困惑，后来是怎么样解决掉的，可以写出来呢，借鉴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负担，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愿意写稿的就很欢迎，但是愿意谈一谈的哈，我可以记录下来写出来，也会很好，对于很多人会有帮助的。
我有一个建议，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要不这样啊，因为我刚才我答应了要介绍那个一个书，我就邀请大家了，大家帮一个忙好不好？就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因为你的问题将来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啊，就是你提出来了，结果这个刊物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读了，哎呀，这个也是我的需要，就有帮助。所以你帮，就是神的国度哈，一个忙，就是把你个人这个在熟灵成长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挫折、难题，你就写在一个纸条上面，你就在今天之内交给这个海外校园的蔡月姊妹，好不好？好不好？能答应我吗？有些人不表态。我要邀请大家，就是不需要写一篇文章，不需要篇文章。好像我说，你说我祷告常常睡觉，怎么解决？就这样，好，谢谢。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书单哈，这个书单我提供有12本书，就是作为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灵命塑造，还有传人塑造啊各方面的那个建议哈。第一本书就是田金飞牧师的路标啊，这本书是